你好俄罗斯节目。中俄两国均是多民族国家，数十个民族汇集在这里，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是国家乃至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将在本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中向大家介绍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以及这种多样性如何拉近中俄之间的关系。
9月27日， 西藏文化周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启动，由此客人们有机会了解传统西藏绘画、舞蹈、乐器和歌曲。中国西藏自治区高级代表团、莫斯科市政府和俄联邦国家杜马代表也参加了开幕式。俄中有协副主席谢尔盖·萨纳科耶夫指出， 西藏文化周是文化外交与民间外交的良好范例。他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均真是本国的少数民族，这方面的交流应成为中俄文化领域合作的重要部分。
他说，毫无疑问，西藏文化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重要部分，我非常敬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真实态度，中国付出最大努力来推动西藏民族文化的繁荣， 为该地区的发展拨出巨额投资，中国并不隐瞒曾从苏联民族政策中汲取了很多经验，其中包括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我们同样认为，今天的俄罗斯是少数民族的粮仓，在少数民族这条线上的文化交流有助于我们双方的文化发展，而且我们也实实在在看到其中的令人陶醉之美。那么俄罗斯有哪些民族呢？
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有多么伟大呢？据俄罗斯统计局评估， 截止到2023年1月1日， 俄罗斯共有超过 1.46亿的常住居民。 同时据各方评估， 民族有160到200个之多。
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 1.3亿中有1.05亿人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族， 约占80%。 其他人数众多、数量超过百万的民族有鞑靼人 470万， 车臣人 170万， 巴什基尔人 150万， 和楚瓦什人 100万。
俄语属于东斯拉夫族语，是俄联邦的国家语言和最为流行的语种。 有86%的居民认为其是母语。 历史上遍布俄联邦所有地区的俄罗斯族主要形成于俄罗斯的中部地区， 是东斯拉夫族和芬兰乌戈尔族部落相融的结果。尽管芬兰乌戈尔族很大程度上已经与俄罗斯相融，但迄今为止属于该族群的大小民族仍在。
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讲突厥语和阿尔泰语系蒙古语，包括鞑靼人、楚瓦什人、巴什基尔人、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等。 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独特，民族众多，文化和语言多样，其中有的属于恩哈兹、达吉斯坦语系和阿布哈兹、阿迪格语系。俄罗斯非常珍视自己的民族传统，在中小学教育框架下关心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学习。俄罗斯很多地区以历史上的原住民命名，我们今天对其中若干做以下回顾。
俄罗斯宗教专家对西藏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俄罗斯信仰佛教的原住民的研究。对俄罗斯来说，大多数佛教信徒传统上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其中信众很多的由与蒙古族相关的布里亚特人、图瓦人和卡尔梅克人，后者进入俄罗斯境内的时间相对较晚。
17世纪才从准噶尔（今中亚大草原）来到俄罗斯王国边境，后入籍俄罗斯。在布里亚特、图瓦和卡尔梅克有很多佛教圣地，他们不仅吸引全世界的信众，而且游客们对其也非常感兴趣。统一的宗教和相似的传统是将中俄佛教徒连在一起的重要文化桥梁。达吉斯坦不仅是俄罗斯最古老
约5000年历史的杰尔宾特所在地，同时这里还是俄罗斯最具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地区。达吉斯坦较大的民族有阿瓦尔人、达尔金人、库梅克人、列兹金人和拉克人。 他们也是俄罗斯重要的少数族群。据估计，达吉斯坦总有30多个土著民族和110多个拥有独立语言的民族，他们的方言、文化和传统极为丰富。
同时，其中13个民族占人口总量的 98.8%， 而其余民族则仅有数百人到几个人不等。丰富多样的独特语言使达吉斯坦成为语言学家们的梦想，这也决定了俄语在该地区的重要作用。要知道，即使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使用者也并非总能轻易地相互理解。达吉斯坦以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手工艺闻名于世，俄罗斯为这里每个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他们中的很多代表已使自己的文化与其他城市名扬世界。比如很多国家广为人知的列兹金舞，就是以达吉斯坦民族之一的列兹金族命名的。达吉斯坦人和北高加索地区其他民族一样酷爱搏击，特别是 UFC 前冠军哈比布·努尔马格梅多夫是达吉斯坦人，其族籍是阿瓦尔人。
楚瓦什人白衬衫上装饰着丰富的红色和金线刺绣，姑娘们都梳着长长的辫子，初看起来他们是身着民族服装的俄罗斯人，但他们不是，他们是楚瓦什人，俄罗斯人口中的第五大民族。很多专家在研究布尔加尔语支的历史、起源和人类学。确实，该民族拥有独特的历史，融汇了各种传统与影响，同时还保留自己特殊的原始文化。而最主要的是语言，它是消失了的布尔加尔语支活生生的语言化石。楚瓦什语是鞑靼语和阿尔泰语系其他突厥语族语言的远亲，但却与众不同。和很多突厥族人与鞑靼人不同的是，大多数楚瓦什人信仰东正教或自己的民族宗教。超过一半的楚瓦什人生活在楚瓦什共和国。
卡累利亚人是另一个可能被轻易当成俄罗斯人的民族，该民族人数不多，约有8万人，在俄罗斯和芬兰各居一半人口。俄罗斯大多数卡累利亚人居住在西北部地区的卡累利亚共和国，但也有部分居住在特维尔州，被称为特维尔卡累利亚人。尽管与俄罗斯文化接近，但其中部分人的语言属于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格尔语支。俄语像大多数欧洲语言一样属于印欧语系，也就是说，甚至是英文或者意大利文，与卡累利亚语和其他乌拉尔语相比都更接近于俄语。走出俄罗斯，仅有芬兰人、爱沙尼亚人、匈牙利人、拉布兰人以及挪威和瑞典的少数民族讲乌拉尔语。
历史上，各种芬兰、乌戈尔民族通过与斯拉夫部落融合，对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遗传和文化贡献，但其中的一部分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同一性。在俄罗斯，乌德穆尔特人、莫尔多维亚人、马里人、汉特人、曼西人和许多其他大小民族仍在使用乌拉尔语。俄联邦的莫尔多瓦、乌德穆尔特、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州和马里埃尔共和国均为纪念这些民族而命名。
令人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方，并非所有民族都能保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俄罗斯最小的民族是尤克人，他们是西伯利亚土著少数民族之一，传统上从事狩猎与捕鱼。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在俄罗斯仅有7位尤克人，其中只有1位掌握尤克语，且没有文字。
另一个独特尽管还很年轻的少数民族是塔兹人，该族群于19世纪在滨海边疆区出现，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是汉人、满人、乌德盖人和赫哲族通婚后的少数民族。历史上，塔兹人讲自己的方言，这种方言是中国北方话、乌德盖语和赫哲族语的混合体，但目前这个语言已经消亡，所有塔兹人都认为俄语是其母语。
甚至在圣彼得堡附近 也有逐渐消失的少数民族，其中有属于芬兰乌戈尔民族的伊乔里亚人和沃茨人，他们是卡累利亚人的近亲，外表与俄罗斯和其他欧洲人没有什么区别。伊乔里亚人的数量仅有210人， 其中123人宣称掌握自己的语言。 2020年 有99人宣称自己是沃茨族，
但仅有4位掌握母语。以上所列民族都有丰富的口头创作、神话故事和歌曲文化。很早以前，这些民族都拥有相当古老的传统。比如伊乔里亚人传统婚礼细节颇为有意思，说媒求亲期间，所有参与者都要吸烟。仪式后，年轻妻子要剃光头，出行时也光头， 直到第一个孩子出世。列宁格勒州原住民后裔正从事保留自己语言和传统文化方面的工作，但有别于俄罗斯居民的独特性，仍在一年年的减少。